听众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您及时反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到是公交内保局的政委赵兰辉赵政委，届时呢将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校园周边技防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的基本情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转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到西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来自江苏气象的资料分析说，预计在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的夜间到2号沿江以北地区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2号到3号盐城和连云港的海区最大风力将会达到8到10级，4号到5号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他的时间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在假日期间，淮北地区的气温整体是比较适宜的，而苏南大部分地区2号到6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到32度，体感相对来说会比较闷热一些。6号白天开始呢，会有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自北向南来影响我省，那全省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5度到8度。来看到降水方面的预报，1号夜间到2号沿淮和淮北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沿江以北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3号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并间止的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4号到5号的话呢，沿淮和淮北地区还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大风方面，2号受到气旋东移影响，我省风力比较大，淮北地区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是6级。2号到3号盐城和连云港海区是8到10级，南通海区是6到8级。6号到7号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陆上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海区7到9级。而在能见度方面，1号沿江和苏南地区，4号到5号淮河以南的局部地区会有雾或者说浓雾，因此建议大家啊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就是要防范降水天气和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所以说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两次降水的过程以及其他导致的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对交通运输、户外出行的不利影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做好交通疏导和管控。其次就是要防范大风天气，因为10月的2号到3号呢，我省的风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咱们连云港和盐城海区最大的风力会是8到10级，所以说需要关注大风对高空及水上娱乐、交通运输、户外活动、旅游出行、农业生产、森林防火等的不利影响。最后呢，就是要注意降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为国庆的假日后期啊，气温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像胃肠道以及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身，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一下是公交内保局的政委赵兰辉，赵政委，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校园周边技防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的相关情况。你好，赵政委。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非常感谢您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希望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校园周边技防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啊。说到这个学校呢，跟每家每户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家里肯定都有孩子在学校里来就是就学上课啊。那就这个校园周边技防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或者说他工作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们是为了把那个我们的目标呢，是为了把校园周边那个加快校园的智慧安防建设，实现呢对校园就是特别是门口啊和这个周边区域的各类治安要素和安全风险隐患的这个智慧动态感知和智能预警研判，来打造这个平安校园的升级版，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嗯，那就是说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提升这个校园的整体的安全，对吧？
对，通过技防设施的改造来提升这个整体安全。
对对，就是通过，其实就是通过硬件或技术手段，对不对？
对，是的。
啊，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哈，我们比方说可能会做哪些工作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啊，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对这个积极推动这个人脸识别和车辆识别周界防护等这个新技术和新手段，在这个校园安防建设领域的这个深度应用啊，来努力实现对校园安全风险的这个主动预警、及时响应和迅速处置，主要是这样几个措施。特别是当前来说呢，就是我们把以前的校园门前的这个普通的这种探头升级为具有这个功能更多的，特别是这个人脸识别啊，这个车牌号识别、啊、这些功能的这个结构化枪击，有这样一些措施。
嗯，也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监控的设施。
对，就普通的抓拍监控、
对，就
没有这些识别功能。
对，就是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哎，看看就是后期啊，如果说真的发现问题，可能后期追踪啊或者其他可能使用到。但现在就是说我们使用了这个高清的这个视频监控系统之后呢，可能它可以实时的对可疑的人员他的人脸或者车牌号这些来进行
对
提前的预警和研判，对吧？
是的。
啊，就是那目前啊，就是大家更想来了解一下，就是比方说我们工作大概已经开展了哪些，比方说哪些是不是已经安装了，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多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有个底啊。
好的，我们的目前呢，我们现在我局呢和这个教育局还有人社局等这个主管部门啊，校园的一些主管部门呢，梳理一些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复杂的一些学校呢，400余所，一个呢是这个逐一的这个开展这个升级改造，现有门前的监控啊，安装这个人脸抓拍系统，对校园大门及门外的50米范围内的人员进行人脸抓拍预警和分析。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377所这个具有这个功能的人脸抓拍功能的这个校园门前监控系统的学校。
嗯，就是目前已经有377所了，很明确的一个数字，对吧？哈，
对对对，是的。
啊，就是说他们应基本上是在进入这个校园周围50米以内，
对，
就可以及时的来进行抓拍。
抓拍。
嗯，及时的来进行抓拍。
对这个一些这个异常行为的人员啊，这个筛查都可以比对出来。
啊，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显得鬼鬼祟祟的，对不对啊？
对对，你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精神障碍患者一类的，
嗯，
我们都可以进行智能比对的。
嗯，比对过后，我们后期会怎么样呢？
会推动 通过系统推送我们当时的这个，因为我们在实际的消安门前，我们会有一些护学岗啦，还有一些周边的巡逻警力啦，就会及时的预警处置。
啊，对，您看，就是一般上下学孩子上下学的这个高峰期啊，本身它就有一些像学校的一些警务室啊，或者说有一些疏导交通的这个路面的交警，他们会在现场。就是咱们如果确实发现了这种可疑的人员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及时的来找到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民警，对吧？哈，让他们赶到现场去处置，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嗯嗯，那就除了在这个学校周边上这些相应的这个设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我们目前呢，我们公安机关围绕这个，通过这个当现在的一些这个数据建模啊，来围绕这个扬言个人极端啊、敏感人员进出校园啊，还有辍学学生筛查这些东西呢，建立了一些应用的模型，特别是像我们。会从海州分局建立的这个悟空P 模圈基于感知数据的校园风险预警模型，还有这个干预县分局建立的这个校园易手模型，都是呢围绕这个谣言，就是围绕这个校园涉校涉生的一些不稳定的事端来进行预警预防。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是能够及时的发现一些是不稳定的人员和苗头啊，来进行这个提前的这种防范。这些呢，这些工作呢，我们建的这些模型呢，也已经也被省公安厅啊推送，特别是这个海州这个悟空 P 模圈这个模型呢，也被省公安厅已经推送给了公安部参加这个建模数据建模的一些比赛，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张政委，就是您刚才第一个跟我们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学校的周边，就是没有进入学校之前，哎，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后，我们要及时的来进行处置。那您提到的第二点，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我们对这个更大范围的吧，应该是对孩子，对吧？哈，就学校里面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相当于已经进入到学校内部，跟他们一起共同来加强，或者说关注这个孩子学生的这种管理，对吧？及时的，如果
把校内校外的这个整个的大安全
对
一起来通过各种方面来维护好。
对，就是普通可能，普通的市民呢，可能。对于我们比方说公安的这种工作的认识呢，可能更多的就觉得哎呀，这个万一这个外头有啥事儿了啊，这我们的民警啊，或者说我们的人员可以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但没有想到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一直就是校内安全我们其实也是在密切关注的，而且其实也是应该也是算是提前介入，对吧？
对，是的。
来起到一个预防或者筛查的作用哈。
对，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校园安全这一块是我们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现在在当前这个情况下，校园安全是基本上可以说是社会大安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是呀，那肯定是呀，那就是说，一个方面我们是外面怎么干，再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学校内部啊，如何和他们配合，对吧？跟学校啊，跟教育部门来密切的进行配合。还有一个就是在学校当中啊，我不知道您工作中应该会遇到吧，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会特别敏感的，就是尤其是到了高年级的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比方说校园的这种欺凌的这种行为，我们对这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吗？或者说是属于我们管理的范围吗？
是的，这个校园欺凌这一块呢，我们也非常关注。目前呢，我们也在探索，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灌云的杨集啊这些地方也在探索一些什么呢？就是在校园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是有些监控覆盖的地方，这个能够校园里边就是监控全覆盖，但是有些地方，譬如说是这个卫生间啦这些地方是不能有监控设施的。
对，是的，是的。
我们呢会安装一些这个防欺凌的语音识别的前端，因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些小孩，他有的小孩打欺负别的小孩的话，他可能会到洗手间这种被比较
监控抓拍不到的地方。
对，抓拍不到的地方。
嗯嗯。
然后呢，我们会有语音的一个前端在哪儿？如果说他的声音分贝过大，或者说他的话语中有这种我打你啊，或者就这种
欺凌的这种语言，哎，
对，我们这个语音识别系统就会把他抓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然后我们这个。后台呢就能就是我们这个在校园里边这个就是警务室就会能发现这类的情况，及时的赶到现场来处置。就是这 在这种比较近的地方，我们也会有这种相应的这个技术手段来覆盖。
对，就有
可以说呢，实现了前端的语音警告制止，后端的预警推送都能够实现。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就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类似于像有一些很隐私的这种地方，比方说您提到的洗手间，我们不可以装监控，但是我们可以装一些，就是他说什么话，哎，语音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如果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词或者说字，可能是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的。比方说这个万一在洗手间里发生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于什么校园的欺凌的这种行为，他的一些关键的词语被我们这个系统哎监听到了之后，他就前端的时候应该是相当于是后台有人喊话制止他的这个行为，对吧？
是的，
啊，
是的。
后期可能就是再推送给，比方说推送给学校的警务室啊，或者说推送给相关辖区的。
这个保安员呢，就会及时的赶到现场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对对对，就是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处置这个问题了，对吧？哈。
对，对于校园门前的这些，如果说放了学以后，有些学生来进行这个，有的可能校外的人员和进过来欺负一些校内的学生的，我们呢，对于这个布置的护学警力。其实护学岗对于上放学时段，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这块内容，因为大部分学生呢都是一些好比是城区的这些呢都是有学生家长接送啊，或者如果他城乡结合部的，他可能会有的学生自己回家啊或者什么的，就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就会护学岗呢重点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防止发生校外学生欺负校内校外人员欺负校内学生的情况。
嗯嗯嗯，再一个就是有没有比方说针对着学校啊，或者说学校周边有一些突发事件，我们有什么应急的预案这些吗？
这个是有的。我们平时呢，我们会组织学校一个方面呢是指导学校，已经每个学校会建立这个最小的应急单元。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是学校的这个老师啊，体育老师一类的，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我们会指导他和学校的保安员一起。来成立最小的应急单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校如果发生了突发的情况，这个他们可以进行先期的处置。
嗯，
我们呢，然后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在前端护学警力的基础上呢，我们辖区的这个社会面上的机动巡逻警力和派出所的警力都会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报警，因为我们在校园每个学校里边都会安装了这个一键报警的装置，而且还有一些学校呢，我们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还建了这个。可视化的一键报警就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在校园门前这里一按这个可视化一键报警装置一响的话，我们指挥中心大屏上就会一下跳出来是哪个学校，然后我们也可能通过这个视频呢能看到这个按监控这里是什么，按这个一键报警的这里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根据这个事态的发展，你好比说如果几个学生在大家人很少的话，我们就派两个巡逻警力就近的巡逻警力过去处置，如果人多到我们就要配附近派出所赶就近的派出所然后过去处置，是这样来的。然后根据这个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实现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两方面一起来把这个事情来处置掉。
嗯，听了您今天给我们的介绍啊，赵政委，真的我让我们对这个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家长嘛，对于这个校园周边的这些技防设施的改造啊，真的是有了一个很清晰和全面的认识。其实可能很多的家长都像我一样啊，过去的时候一说到这个学校这个周边的监控呢，就觉得呢它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它可能更多的起到是一个就是把它录下来或者说记录下来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前期的介入，然后后期及时的处置，包括再后期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迅速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不对啊？
是的，我们这个思路呢也是已经在转变，由原来的这个事件处置的事后行为是在向超前性的预防来转变，也是目前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赵政委今天通过这种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与沟通，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后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继续邀请您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介绍到更多我们关于校园周边的一些技防设施方面的情况，好吗，赵政委？
好的。
好的，谢谢，再见。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今天是9月29号啊，马上就是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假期了。2025年中秋国庆的放假时间是10月1号到8号，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免费的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8号的24点。同时从9月1号开始，全省的高速公路故障与事故车辆拖车吊车是免费的，但是因为改扩建施工，高速公路呢一共有26个收费站继续的关闭，8个服务区临时关闭。在假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主要的运行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公众旅游出行的需求持续的增长，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平时预计会大幅的增加，小客车流量逐年的增长，新能源车辆的占比接近 18%，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呢，省内的跨市出行、跨省出行将会显著的增加，过江省界流量较平时增长比较明显，重要通道的车辆出行仍然是呈现潮汐分布。首先来看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啊。根据气象预测说，预计2025年中秋国庆期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最低的气温在19度左右，最高的气温在31度左右，总体体感较为舒适。另外，在2025年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对象是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客车，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时间是2025年的10月1号的0点到10月8号的24点。对于 ETC 套装小型客车而言，免费时间段驶离高速公路出口车道的按照零元扣费，免费时间段结束之后驶离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正常的扣费。当然了，对一些八九座的小型客车，在收费现场难以判定的，按照优先通行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其中，如果说安装了 ETC 车载装置的车辆，可以通过读取OBU 它这种座位数的方式，与免费通行车辆进行区分，并且正常收费。从2025年的9月1号开始，江苏呢免收高速公路车辆的救援服务拖车吊车费用。政策实行了之后，江苏呢就成为全国首个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收费全免的省份。首先，高速公路车辆的救援呢，遵从的是安全、高效、规范、就近的原则，把高速公路故障车辆免费的拖移到最近的高速公路的出口或者服务区，高速公路的事故车辆免费拖移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 另外，开展高速公路清障救援作业的时候，对于事故车辆、故障车辆及其装运的货物，确有必要进行起吊作业的，会免收吊车的费用。高速公路车辆抢修以及货物的泊载、转运、保管等劳务性的服务收费，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呢是由当事人的双方协商确定，并且要签订服务协议。在不影响高速公路正常安全运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有资质的清障救援机构来提供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定救援的服务机构，也不能够妨碍和阻止当事人委托的清障救援机构进场服务。当然，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清障救援机构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好车辆救援服务和收费免费情形的公示的工作，主动的接受社会监督。在中秋国庆期间呢，省内包括像 G15 沈海高速，还有呢 G25 长深高速，有六处高速公路改扩建施工影响的路面，所以说在这儿特别的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其中呢，跟我们连云港也是相关的，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的 G25 长深高速从宁海互通到王兴枢纽，双向呢都是有部分路段半幅封闭的，借用的是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同时封闭了灌云北枢纽 G15 双向转 G25 匝道和 G25 双向转 G15 匝道，封闭了宁海枢纽 G30 双向转 G25 匝道和 G25 双向转 G30 匝道，封闭了王兴枢纽 G2 转 G25 连云港方向的匝道。那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相信不少的人会选择自驾来出行。中秋国庆期间，预计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流量会持续的增长，会保持一个高位运行，日均出口流量大概是436万到448万辆，同比增长 4% 到 7%， 和平时增长大约有 78%。其中最高日预计是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0月1号，那出口的流量可能会达到491万到505万辆。而随着公众出行习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再叠加上国庆假期免收小客车的通行费、自驾旅游出行增加等因素，小客车的占比将会持续的攀升，预计会超过 90%， 出口流量较往年有所增加，预计最大值超过46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流量持续快速增长，预计日均通行新能源汽车将会超过72万辆次，占比接近 18%，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需求将会进一步的来加大。而在中秋国庆期间啊，全省高速公路前高后低和潮汐的特征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周边主干高速将会出现反复式的潮汐车流。假日期间呢，早晚会呈现双峰的分布，早高峰是8点到12点，晚高峰是16点到22点。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0月1号，预计高峰的时间段较平时会顺延4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上的8点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如果说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有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中秋国庆期间呢，受到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跨省长途出行比较多、自驾出行车辆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节前的9月30号到节日期间的10月1号、7号、8号，全省高速公路潮汐单向车流集中，预计有13个路段在高峰时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车速呢会不足每小时50公里。另外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到大家，那在中秋国庆期间呢，预计像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周边6个收费站的出口通行压力比较大，高峰的时间段容易发生拥堵，前期免费通行之前，中心城市周边收费站的入口车辆会集中，而在返程期间，部分省界的收费站、城市的出入口容易出现出口拥堵的情况，应该需要特别的关注。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不断的增加，服务区充电的需求也会进一步的加大。中秋国庆期间，预计全省有44个服务区，因为充电需求大，将会特别的繁忙。目前呢，全省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充电桩也已经全部覆盖了，而且在容易拥堵的服务区，还设置了移动充电车等充电设备，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的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及时的获取途经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关注沿途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分布、充电桩的设置、气象和路况信息。在中秋国庆期间，特别是第一天集中出行的期间，高速公路拥堵路段平均的通行速度都会低于每小时50公里，建议公众呢尽量的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以及施工的路段，理性的错时错峰出行，及时的了解交通流量较大路段的路况信息，发现前方拥堵的时候，要及时的选择其他的路段提前绕行。而是安装了 ETC 车载装置的车辆，要在出发前检查一下 ETC 的卡的状态是不是正常。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建议您提前的充满自己的电量。中秋国庆出行之前啊，如果说有一些需要过江的车辆，也需要及时的关注高速公路过江通道的通行状况及其沿线封闭施工还有交通管控的特殊的情况。而在中秋国庆期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降水呢很容易引起路面的湿滑和能见度下降，所以说要特别的注意控制车速。如果说遇到突发的情况，要秉承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原则。当然也可以拨打像96777-12328客服热线来进行求助。交警人员在到达现场之前，这个驾驶人啊要在故障车后方来摆放警示标志，千万不要随意的走动。另外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平和的心态，途中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超速行驶，不随意的变更车道，遇到堵车的时候要排队依次通行，非紧急状态下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有序的排队，注意控制行车的间距，千万不要争道抢行、抢行的变道。当发现和前车的距离缩短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马上就要收油减速，但是要采取点刹的方式，要轻踩轻抬，千万不要一脚就踩死了，这种情况下呢要防止侧滑。还有呢，就是乘客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客运场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千万呢不要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边拦截车辆上车，不要乘坐超员车、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的车辆。 外，在中秋国庆期间呢，我省的19条高速公路都启用了高速公路轻微事故的快处快赔，推行轻微的剐蹭事故路阳警取证互认。另外，用户还可以通过交管的12123 APP 和江苏高速的微信公众号的渠道线上进行快处快赔，同时呢，也会通过无人机喊话或者远程电话连线来劝导能够自行驶离的车辆尽快的自行驶离。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连云港呢也是有两处快处快赔的地点的，一个呢是在 G25 长深高速苍梧收费站的院内，就是在这个苍梧收费站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在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西收费站的出口啊，就是往东海的那条路上，在311那个附近啊，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9月27号夜里的10点10分，那江苏商务呢发布了关于调整江苏省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公告。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中，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实行限额管理、资格调控相关要求，经商省有关部门的同意，现在对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调整如下。第一个呢，就是暂停实施汽车置换的更新政策。那汽车置换更新的补贴政策从2025年9月28号的24点，也就是昨天晚上的24点，已经暂停实施了。另外2025年的1月1号到9月28号期间，取得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符合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申报条件的消费者，需要在2025年的10月20号的24点之前，通过苏新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苏福办 APP 汽车置换更新应用提交完整的申报材料，预期不再受理新的补贴申请。对于已经按期提交申请的消费者，需要通过汽车置换更新平台及时的关注审核进度。需要修改补正申请资料的，必须在2025年的10月31号的24点之前完成提交，逾期未按要求完成申请材料修改或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第二个呢，就是对汽车报废更新实施限额管理。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从2025年的9月29号的0点起， 实行先领取资格再申报补贴的方式来组织实施。那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的时间是以这个来为准的，当然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资格领取方式会另行通知。在2025年9月28号之前已经取得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者汽车以旧换新微信小程序，按照调整之前的政策正常的提交受理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呢涉及到的面相对于来说还比较广，因为都涉及到了关于汽车的以旧换新的政策。那有的市民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他已经提交了江苏省汽车置换更新的补贴申请，这次调整政策发布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他拿补贴？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如果说你是在2025年的1月1号到9月28号取得了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且符合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申报条件的消费者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你必须在2025年的10月20号的24点之前通过苏新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平台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苏福办的 APP 汽车置换更新应用来提交完整的申报资料。预期的话呢是不再受理新的补贴申请。对于已经按期提交申请的消费者，则需要通过汽车置换更新平台及时的关注审核的进度。需要修改补正申请资料的，必须在2025年的10月31号的24点之前完成提交。预期如果说没有按照要求完成申请材料修改或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那有市民会有这样的疑问，就这次的调整政策它会不会影响报废更新补贴的申请？如果说是参与我省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的消费者，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的时间在9月28号之前，并且按照要求提交了申报资料的消费者是不受影响的。新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开具时间是9月29号之后的消费者，这个是需要通过先领取资料再先领取资格再申报补贴的方式参与到申请补贴当中，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和资格的领取方式会另行通知。还有的市民呢已经遇到了自己的问题啊，他说我这个申请提交过了，诶，但是为什么一直显示都没有审核呢？因为近期啊我省的补贴申请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也已经增加了审核人员加班加点的开展审核，目前速度是明显加快了。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申请平台的审核进度，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的人呢是已经审核通过了，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拿到钱？因为我省截止到2025年的8月3号审核通过的申请，补贴款已经全部的发放到位了。消费者呢可以查看一下自己提供在申请系统当中的银行卡是不是已经到账了。如果说没有收到补贴款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修改银行卡号。消费者呢需要准备好一张可以正常使用的一类借记卡，并且呢要把卡号等信息告知工作人员，等待再次打款。但是如果说是8月4号以后审核通过的补贴申请，消费者需要耐心的等待，等这个资金到位之后再来发放。如果说你想详细的了解相关的政策审核的进度和补贴发放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连云港市商务局的电话8582-5753 8582-5753。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近期江苏省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省内生育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明确从2025年的9月17号开始，我省参保的孕产妇在省内生育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可以实行直接结算。而从9月11号试运行以来，全省呢已经有多人享受到了生育分娩费用异地刷卡结算，直接的结算费用已经达到了百万余元。那这个政策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过去的时候啊，参保的孕产妇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在异地来生育，比方说可能你是在连云港来工作啊，但是你家是南京的，那你可能就回到自己父母家去异地生育。但是因为医保信息系统啊还没有实现生育费用直接结算，这就导致参保人员没办法在出院的时候直接刷卡结算，他得需要先自费来把这个费用垫付上，最后呢再通过线上的渠道或者说回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的服务窗口申请办理报销的业务。这也给很多刚刚生产的宝妈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啊。孩子刚生过了之后呢，家里可能刚刚添了新的人口啊，本来事情也比较多，后期的时候呢还可能需要通过线上申请啊，提交一些资料啊，或者说再回到原来的参保地去申请报销，相对来说呢就会麻烦一些。但是现在医保部门通过升级改造信息系统，同时协同定点的医疗机构升级优化了服务，这样的话就实现了省内异地生育联网结算，一方面打破了地域的壁垒，而且缩短了报销的周期，真正的实现了零垫付和零跑腿。那哪些对象适用于这一政策呢？只要是参加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险并且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参保人员，包括符合条件的参保的女职工、灵活就业参保人员、领取失业金代缴医保参保人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等，只要是在省内已经开通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生育定点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类似于顺产啊、助眠产啊、剖宫产的费用都可以实现直接来进行结算。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如果说在省内分娩的话，医保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升级。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直接结算免备案，就是省内基本的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省内生育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或者生育备案的手续，带着这个医保的电子凭证或者社保卡、啊、就可以实时的来享受生育分娩费用报销的待遇。但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这个异地的生育跟异地的就医它是不一样的，免备案只是限于我们提及到的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在异地生育住院分娩的情形，而且待遇是不受影响的。但是长期在异地居住人员、临时外出人员因为疾病外出就医，需要在异地定点的医药机构刷卡直接结算医疗费用，这个仍然需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手续。第二点呢，就是省内生育分娩费用在直接结算的时候，执行的是全省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目录和就医地医药价格以及有关的规定，执行各地就医零星报销待遇，那异地生产是不降低报销待遇的。 第三点呢，就是费用保障方面啊。根据江苏省今年出台的孕产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财政补助的有关政策，孕产妇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分娩目录范围内的费用，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按照规定支付之外，剩余个人自付部分，这个是由财政给予补助的，而且也不需要你个人申请，在刷卡结算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切实的降低了参保人员的生育的成本。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居住在东海的居民特别的注意了，因为明天晚上呢是有2025东海水晶群星演唱会的，所以说为了确保演唱会期间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维护管制区域内居民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近日东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根据相关的规定，对部分区域和路段实行限时的交通管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管制的时间是9月3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30开始，一直到演唱会结束。管制的路段呢，主要包括富华路的幸福路口到复兴路口，振兴路的京都大道路口到富华路口，北辰路的自清路口到复兴路口，以及宜高路的振兴路口到复兴路口。在管制期间，这些路段的机动车都是禁止通行的，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并且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而且因为会场周边停车资源也是有限的啊，大家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方式，要避免拥堵。当然了，也有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和临时的停车点可以来进行停放，包括县行政中心的停车场，还有包括京都大道振兴路口到幸福路口，京都大道的振兴路口到复兴路口，振兴路的京都大道路口到南滨河路口，以及郑庄路口到玉带河路口，富华路的牛山路口到自清路路口，北辰路的自清路路口到幸福路路口。临时停车点沿线两侧停放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交通标志顺向单列停放，否则也是要按照违法停车来进行处理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